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又是一个天方夜谭晚上说故事的时间了。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9月11日，19年的今天，也就是2001年的9月11号，我记得我们在 Las Vegas 参加包装展，早上起来看看街上有好多好多人挤在路上，大家都非常的慌张。后来才了解，原来是纽约的双子星受到飞机的攻击。那一次的展览几乎没有什么客人，大家也都没有什么心情。我只有在展览会上捡了一个来看展览的台湾人，也把他带到我家住了好几天。这么一晃19年过去了，其实美国从那一天开始在美国的生活的变化蛮大的，尤其是对旅行来讲。以前我们坐飞机是可以直接接人啊，送机啊，都可以直接送到飞机门口，而且上飞机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检查，什么东西都可以带上去。到2020的今天，这一次的新冠病毒，我想比19年前的911还要影响更加的严重。我们在感受外面的那个限制，而这个限制也直接的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在哪一天哪一点，突然间从这一点之后情况就改变了。情况一改变，我们就没有办法用原来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所以是有一个舞台背景。有时候时代的舞台背景、环境的舞台背景并不是自我可以操作的，所以也不知道19年前的911会在那一天发生这种事情，而发生之后对整个美国人的生活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所以也不知道2020年一开始的这个新冠病毒对整个世界的生活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今天看新闻，有一大堆的人说呢，这次的新冠病毒不是因为蝙蝠的关系，而是因为来自外太空的一个陨石，还是陨石上带的细菌，陨石的碎片落到武汉，因此从武汉开始传播这个病毒。总而言之，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还是回到赛斯真正的教导，尤其是我们今天正在讨论的这个第九册的第462节，感知的机制就特别觉得珍贵了。我们今天继续的讨论部分是延续着上个星期的第462节，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感受的机制。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日子以来我们所讨论的赛斯的内容。赛斯告诉我们，情绪能量单位一一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而这个情绪能量它是感知的载具。因为有某种情绪能量，所以我们会由这种情绪能量去感受外面的环境，然后因为感受到外面的环境，对应到外面的情况，所以我们的感知去满足了我们的情绪的状态。所以说情绪能量是感知的载具，情绪是一种能量，情绪就是能量。情绪从哪里来呢？情绪是从我们的意识而来的，所以一旦有一种意识形式，对这个意识形式产生的具有电磁性动能的情绪能量，而这一份情绪能量呢，给我们生命，给我们一段时间活着的生命。这个活着的生命目的就是要体验这份情感，好，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生生世世转世的这种说法，才会有可能性和对等自己的人生的这种说法。各位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比喻好了，当你想要喝东西，口渴了，那么当你想喝东西，是不是要有选择呢？没有选择又怎么能够表现出来你有什么偏好，你有什么情绪状态呢？所以你有选择嘛，那有选择的话，是不是会选择喝白开水啦， 喝果汁啦，喝咖啡啦，喝茶啦，所以你有很多的选择来满足你的情绪状态。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转世自己，有很多的可能性的人生，我们有不同的性别，不同的长相，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所以因此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外在环境当中呢，透过我们的情绪状态去感受这种情绪状态的结果。赛斯说，如果你根本没有看到椅子，你也不知道撞到椅子会痛，那么就算你撞到椅子而没有回想这个椅子 会造成你的疼痛，首先你不会觉得自己是撞到椅子，再来你根本不会有痛的感觉，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存在。在这一堂课当中，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感知造成我们的人格形式，造成我们的神经结构，甚至是我们的片刻点，是我们的价值完成。片刻点是什么意思？片刻点就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有多少时间叫片刻点。那么价值完成呢？各位，所谓的价值完成，是不是你产生某种情绪状态，而这个情绪状态去直接的把这个情绪的实相体验到了，这就是价值完成。所以价值完成的基本要素是什么？价值完成的基本要素就是你要回过头来忠实于自己的情感，而由自己的情感，所以你才能够感知外面的环境。这种状态，这里所说的接近于价值完成。为什么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独特性，而且还有不同的天赋，在一生当中碰到不同的人生经验，碰到不同的人，这些其实是来自于我们上一层的情感状态。我们上一层，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某种情感状态，因为这份情感状态产生一种情绪能量，而这个情绪能量造成外面的肉体的神经模式或感官的方式。所以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媒介就是信息，那么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一种媒介，那我们体验到什么？体验到这个情感状态能够得到的信息是什么？用一种比较夸张的方式来讲了，如果说我们群体当中的每个人的内心的情感当中没有带这种成分或没有这种认知的话，你就体验不到这件事情会在这个环境当中发生了。那么用一种天方夜谭的讲故事的方式来说呢，假如在美国住的人从来就不知道蚊子是什么，或者是根本不觉得这个环境会有蚊子的话，那么美国当然不会有蚊子啊。可是如果东方的人移到美国，人越来越多了，那么环境当中好像缺乏不了蚊子，就好像环境当中对美国人来讲的话，生活里面不能少一只猫少一只狗，因为他们是人类的最好的朋友。那如果以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有很多的蚊子，可能跟天气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个天气之下，你有可能用某种意识形式去创造在这个天气能够存活的生物，而这个生物的动作或者是它的功能是接近蚊子的功能。所以我们在美国生活将近40年，没有感觉到这个环境会有蚊子，但是现在感觉到，诶，怎么环境充满了蚊子。就好像前几年我们有 SARS， 那么几年后现在有新冠病毒。那么以意识的层面来讨论的话，就不是它怎么产生出来的，是由我们的恐惧而认知出来的某一种形式，而这个形式其实会在这个宇宙间不断的创造新的生物出来。在道瑞资料大概是在英文版的33对话当中，他也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说，你们看到那些斑点猫头鹰，你们以为这是绝种的生物，他说其实你们怎么不去想，或许它不是绝种的生物，而是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物种，新的物种有新的不同的能力或不同的适应环境的条件。就好像我在前几次的课程提到，我们的潜水艇没有办法去的马里亚纳海沟，我们台湾的鳗鲡是可以到那边去产卵的。 几乎没有人类可以生活在南极那种零下70度、零下60度的低温的环境，可是对企鹅来讲，却是他们世世代代最温暖、最温馨的家园。那么其实赛斯在这里提到，媒介就是信息，我们什么样的媒介具有什么样的身体状态，我们是男是女，是聪明是笨，这个就是我们的情感能量所造成的媒介体啊。我们跟某一种人生活在一起，觉得很难过很痛苦，我们有怎么样的伴侣，怎么样的儿女状态，我们觉得造成我们生活上的难题，甚至几乎不可忍受。像这种状况，会不会这些所有的所有啊，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媒介就是信息，我们借着我们的身体去感受外面的信息，是不是只是在回应我们内心的情绪能量呢？外面的信息好像水晶般的清澈，然后伴随着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情感当媒介，可以是随意的，可以是连续转动的，像水龙头一样的转动。我们看着生活在变化，我们感受着外面的环境，但是会不会这些东西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些情感能量所对应出来的东西？所以赛斯不但告诉我们，物质宇宙的第一个根就是我们的意义单位，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为什么这个生物有这种能力，那种生命形式有那种生命的天赋，这么小的生物几乎眼睛都看不到的病毒，为什么可以影响所谓的万物之灵的人类到一个几乎不堪的程度？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例子，这是赛斯在灵魂永生讲的一个例子。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根本对桌子椅子没有任何概念，你也看不到它，那么就算你碰到它，你也不知道你碰到它。某个方式来讲啦，如果你没有某种感知方式的话，如果你不具有那种感知方式，比方说你没有疼痛的感觉，那么你碰到任何东西怎么会有痛的感觉呢？如果我们的舌头像我们的手脚，像我们的屁股一样的皮肤的话，我们又怎么知道所有这些食物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有那些味蕾，好，那么小小的几个味蕾，所以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物品的滋味我们才可以知道。如果你今天没有一双眼睛的话，你又怎么知道什么颜色是好看的，什么颜色是不好看的？这个人长得美丽，那个人长得丑，外面的风景很好，外面的风景不好，我们怎么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有感知的工具啊。如果你没有眼睛看外面的世界，怎么知道外面的世界叫做好或不好呢？像现在有一些得到新冠病毒的病人，他们失去了吃东西味道的能力，或者是闻东西你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假设你失去了嗅觉了，那么什么样的香水对你有意义？所以我们具有五种感官，这个五种肉体感官，我们接触到外面的五光十色的世界，而从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当中去对应，而感觉到这个东西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什么样的感觉方式。所以因此我们会产生我们的心理上的变化。所以外面的资讯必须要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当媒介体去做筛选，而筛选是必须要透过我们的神经系统对这些资讯事件做反应，而这些神经系统就是我们的意义单位，我们的感知原来的一种感知方式，或者是就好像我们有一个思想的典范，这个思想的体系在看外面的世界，然后这个世界的状况投射到我们的思想的中心以后，我们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是那样。那么大家就可以想象，为什么人家说男人像火星人，女人像水星人，男人跟女人对外面的事情的看法，他们得到的资讯感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赛斯在这一节课当中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我们的神经系统对事件对信息的反应就好像翻译机一样，进行翻译一样。那么翻译机是不是有个字典在翻译机里面？ 有一个字典在翻译机里面，所以你看到某些字，你翻译这个字叫什么意思？那我们对外面的环境，我们所看到的事情，由我们内心的那一本字典，那个反应方式，那种情绪状态，所以我们翻译这件事情是这样，那件事情是那样。之所以会有感觉，之所以会有反应，之所以会得到某些刺激，是不是原来你就对这件事情在你的字典里面已经先设定好，是用这种方式去解释一件事情的？也就是我们的思想典范，我们的神经系统对外面的资讯本来就有一套赛斯所说的一一单位，我们的情绪能量状态，所以我们对应外面的情况，我们翻译出来的感受解释的方式是会不一样的。以最简单的来讲的话，对我来讲的话，我们台湾的男生嘛，如果吃饭不吃米饭的话，就觉得没有在吃饭那样，所以米饭对我们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经常有的时候会去换不同的米，从最简单的加州玫瑰米到最贵的日本种的夜光米，尤其是日本新细县出产的宜沼夜光米，我煮了夜光米到我们的读书会去，同学吃到了立刻就知道这不一样的，甚至有位好朋友他说就单单吃这个米就已经非常好吃了，不用配任何东西，那正是我的感觉啊。可是如果在我们家的话，我们家基本上是不吃米的，他们的概念是米呢就是淀粉，淀粉对身体就是不好的，是没有营养的。我在大学时代跟我太太在一起，我们到餐厅去吃饭，他是绝对不会点米的，假如说我拜托他说你吃一点米嘛，他会吃一粒或两粒最多了。到一些亲戚家里，尤其是长辈的亲戚家里，在他们家吃饭的话，只要这个亲戚一转头，他碗里面的米就变成我碗里面的米了，他会直接就把那个米直接盖在我的碗上，因为他不吃米，然后他又不希望别人知道他不吃米，所以对米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真的是在说明媒介就是信息。而这个也不是他故意的，像赛斯在这一堂课所说的，任何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种类的感受，其实都在感受着电磁或者是我们的神经系统，也就是我们在感受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同时我们的神经结构也跟着在改变。那么各位去思想一下，当你厌恶一件东西或一个食品的话，会从你的神经结构上直接去改变的，不是到时候你要重新去喜欢它你就能喜欢它，而是你的神经结构已经改变了。那么物品是这样，人其他的任何东西难道不是这样吗？当你喜欢一个人，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他可能是你在你的世界里面最重要的、最宝贵的，甚至牺牲生命都值得的一个人。可是当某件事情发生了，你讨厌他了，其实你的神经结构也会跟着你的感受去改变。各位，我们回到最基本的一个赛斯理论，我们人是由什么结构而成的？我们人是不是由我们的情感能量结构而成的？由我们的内在的某个情绪能量投射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场里头，所以我们有某种情绪状态，因此我们的神经结构会跟着这种情绪状态在改变。那因为有这个情绪状态，就好像你拥有一本字典，如果你今天的字典查得到的字是什么意思，那么你就会说那是什么意思。像刚才我念日本新细县，以前我不是念新细县的，以前我是念新泻县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念新泻县，但是总而言之看起来就是这个音的意思。我一定不会念一触可及，我一定念一旧可及，因为那个字看起来就像旧啊。前两天有一个人去桃园注册他的儿子的名字，然后有一个字是定字吧，他们家当地的好像是龟山户政事务所的人，因为查不到字典，然后就跟他讲说你不可以用这个字，因为字典上没有。 后来他到桃园的户政事务所才把他的儿子的名字确定下来哈。然后新闻上有很多人就在骂说，难道高雄的茄定这个定是假的吗？我的意思只是哈，对这个人来讲，他在字典上找不到这个字，所以他会觉得这是个错字或根本不存在的字。那么一样啊，我们内心里面是有一本字典的哈，这个字典我们在翻译外面的情况，我们所翻译出来的情况，我们内心的字典，这个字典我们或许叫做思想的典范，我们的字典翻译它是什么，那么它就是什么。就好像我对米的翻译，假如说今天是一个新溪县的米的话，我会觉得哇，这个米超好的，再贵也没关系了。可是对不喜欢米的人，或者是根本不喜欢这种米的人，这些米对他来讲没有意义了。有一次我们家来了一些亲戚，从华国来的一些亲戚，他们是东南亚那边的人移民过去的，来到我们家，我每天都用上等的好米煮饭给他们吃，一直到很后面好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最不喜欢吃的就是我们所吃的这种日本米，他们喜欢吃东南亚的香米，类似像什么火煮牌的香米这种米。可是对从台湾来的我们来讲的话，最不喜欢吃的就是香米。不能说从台湾来的人啊，是说我个人或者是我们家族的人，我们延伸家族的人，我们不喜欢吃东南亚那种香米。我知道我们刚来洛杉矶最不适应的就是，如果你到餐厅去吃饭，餐厅因为他们都是广东人，他们给的米一定是香米的。我们喜欢去类似像台湾的餐馆或台湾小吃店，为什么？因为他们给的米是我们一般吃的蓬莱米，台湾的台东池上米，或者是东北的东北大米。所以不是米种，什么样的米种好，什么样的米种不好，而是你喜欢吃或者是习惯于某一种米的形式，那么你的神经感官方式所对应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啊。对我们从台湾长大的人来讲的话，你今天到日本去，就算到路边随便买个便当，你都会觉得那个便当真的非常好吃。为什么？因为那个米是不一样的米，那个米真的是很好吃的米。那是对我来说，可是如果对我那些东南亚的亲戚来说的话，恐怕他们就不是一样的想法或一样的感受方式了。但是我们去感知一件事情，我们进行感知的时候，也同时在改变我们的感知的机制。我们不是在说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吗？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吗？但是反过头来，会不会观察物也影响观察者？既然观察者等于观察物，那么观察物被观察到以后，这个观察物也直接影响观察者的观察机制。那么拨开来看，假如你拨开来看，你会发现什么呢？发现你在看一件事情会产生情感状态，对吗？而这个情感状态不就是你用什么方式去观察的情感状态吗？我们感知一件事情，是不是用一种情感状态在感知一件事情？而感知的东西既然带着情感的话，这个情感是不是直接会变成我们原来去观察这个东西的原来的那种思维，或者是那种感知的方式？所以昨天有一个朋友问我说，想法或者是意念 idea 跟 belief 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一个想法跟信念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好，想法是不是你对一件事情的对应所发生出来的一种情感状态？而这些情感状态，它既然是情感状态，如果它被你的感知系统，一定会的，一定会受到你的这个中心，你的这个字典，大字典的影响，你去看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事情会直接写到你的字典里面去，而因此你再重新看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字典的意义可能已经被改变掉了。所以信念是从哪里来的？信念是从想法被感受到的事情产生一个想法，而想法本身具有电磁性的能量，对吗？这个电磁性的能量经过你的感知系统去感知了以后，而且被选择了，被接受了以后，它就会变成你的感知的一部分。那么变成感知的一部分，它就会以它的 同类相吸的特质会聚合在一起，一旦聚合在一起，它会变成一种漩涡，一种中心，而这个中心直接就变成你的本体的感知的神经结构，或者是整个的思想典范。所以用这种方式去看一件事情，那你已经相信这件事情是这种状态了，因为它已经是你对外面的观察的主体了。我半开玩笑的这么说好了哈，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对异性有很多的憧憬，就是说哇，这个女性好美哦，或者是这个男人好帅哦。可是当结婚之后，你发现你受到很大的痛苦了，然后因此有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男人没有好东西，或者是女人就是祸水。那么当有一个想法是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的时候，那么你在跟任何男人接触的时候，跟之前你带着那个小鹿乱撞的憧憬一样吗？不一样嘛，因为感知方式不同了，你感觉不同了，你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定义了。以前的生菜或起司对我来讲根本不是我想象得到或我可能接受的东西嘛，可是当我一旦喜欢了之后，我可能就会愿意花很高的代价去买来吃嘛，是因为我的神经结构被改变了，我对这件事情的感受方式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的身体系统以及所有的感知的这种身体性质其实都是同样类型的反应方式。那么赛斯在这一节提到哈，也因为我们的神经结构改变了，我们的整个思想体系改变了，所以我们才能够感知那件事情嘛。那么我们能够接受任何的感受，假如我们以这种方式去感受外面的情况，不管是人事物的哪一种情况，如果我们能够感受，我们能够接受任何感受，除非是感受者的内在属性，内在的特性改变了，要不然你是不可能进行感受的。对一个不吃米的人，或者是只吃东南亚的香米的人，我怎么跟他讲说这个夜光米很好吃耶，这个宜早的夜光米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最贵的最好吃的米耶，他会说可是我觉得香米比较好吃耶。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感知方式自动混合的资讯被掺杂到，或者是整个就绕进去卷进去，卷到我们的整体的我们人体的肉体上，对我们的肉体去感受这件事情会变得有不同的结构方式。对某个肉体感受某件事情是有效的，对某个肉体去感受另外一件事情是无效的。对我来讲的话，香米对我来讲是无效的，可是对我的女婿来讲的话，香米是最好吃的米。在疫情期间呢，我因为前一阵子买了很多包甜木米，金牌的甜木米，应该是洛杉矶能够买得到的最好的日本米了哈。我问我女婿说你要不要我给你一包，他说有没有香米啊，我问他你要什么样的香米，他说任何一种香米都好。各位你可不要认为他很客气哦，不是的，是他对香米觉得比较好吃，好，对日本米他觉得不好吃。明天我有几个亲戚要来我家哈，然后每次来我总是煮一些好吃的给他，然后我今天就问他说你来我煮 Pocket 给你吃好不好，他说我们不吃生鱼片耶，所以再好吃对他们也是没有用的。各位当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怪别人，因为他的神经结构跟我们不一样，他的感受机制跟我们不一样，而这些感受这些神经结构他已经混到他的本体里面的。赛斯在这里讲说这些感知方式，你感知他，他改变你，而这个改变会不断的像睡醒复制的原理，不断的在你的神经结构上你的身体结构上发生变化，变化到一个程度，他的感觉的方式跟你是真的不一样。你觉得说不可以这样吗？是不是对方在跟你作对？其实不是，是他根本没有办法用你的方式去感知你所感知的事情啊。我们的任何感受会立刻混入我们的整体的感受系统里面，而且任何感受都是新的，这个感受会直接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动。我们以为我们在感知一件事情， 那所感知的事情也在影响感知者，这两边都互相在做影响的。可是因为你所感知的事情是外在的，可是你去感知它的却是你的字典，是你的内在的。我们假如每个人的内心有一本字典，这本字典不断的对外面的情况做翻译的话，那么当你发现这个新的情况或新的感受发生之后，它会立刻变成你的字典的一部分啦。下次你重新再看某件事情的话，你就不是用原来的字的解释方式去解释外面的环境，你会用新的字，新补充进来的字来解释外面的环境方式。所以这里提到的观察者影响观察物，那反过头来讲是观察物也影响着观察者。那么观察物既然能够影响观察者，所以一个人的状态，一个人的情绪感受状态会不断的变化。那因为情绪感受不断变化，我们的情绪能量跟着变化，因此才有可能达成我们内在的情感方面的价值完成，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呢，透过外在自己去感受外面的环境，而这个感受其实也直接在改变我们内在自己的感知方式。好，假如我们的内在自己有一个新的感知方式掺进来之后，揉进来之后，是不是我们内在自己的整个大字典，整个欢力系统也跟着改变了？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欢力机，为什么我们有一本字典在欢力外面的情况，是因为这本字典随时要被更新了。如果这本字典没有被更新，这就不叫字典了，因为它没有办法去对应外面所看到的字，然后产生一种欢力或一种回应方式。甚至于最轻微的感受，最没有什么感觉的感觉，也都在改变我们的身体结构的每一个原子电子。而且你感受到的原子电子，因为感受到了，变成写成你内心里面的那个新字典，那个新的中心，新的诠释方式。这个新的诠释方式也一样，自己会发出新的涟漪。所以你用什么事情去感受这个外面的事情，也一样会发出新的频率去感受外面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的新的物种会不断的产生，为什么以前的 SARS 会变成现在的新冠病毒，为什么之前没有蚊子的地方现在会有蚊子。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感知方式不断变成我们的思想典范当中的感知方式，字典被填入新的意义了，而新的意义产生之后，重新这个新的意义也会不断的发出自己的那种情绪波纹，然后跟群体是产生一个整个群体对一件事情的共同看法。而这个看法什么时候停止呢？是当我们不再产生感受的时候，不再有对应的时候，那么这个情感状态才会真正的凝结下来。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好了。好，比方说我一个朋友，那他的配偶过世了以后，他觉得很伤心。我说某个角度你去思考一下，好，你对这个人或对异性或对伴侣的感觉到这里为止的话，好，他不会再变的，他已经 settle 掉了，他已经定型了。也就是说，假如你现在对你的先生或太太已经过世了，那么你对他是不是最后产生的反而有很多不良的情绪转变成思念，转变成好的情绪，而这个反而在你内心里面是对某件事情的感情状态是定型的，你不会再受他的影响。因为赛斯在这里提到，就算是一个最微小的感受，也会影响你自己的神经结构的一个每个身体上的原子跟电子。好，而且你也会反过头来送出这样的一个情绪状态到外面去，让别人感受你的情绪的情况状态。如果你今天经营的是养鸡场的话，那么你到哪里去，你洗得再干净，你身上就有一个养鸡的味道啊。如果你今天是种兰花的，你不管到哪里去，你身上总是会带有那种兰花的味道。一样的情况，我们在感知一件事情，我们除了所感知的事情影响到我们的主体结构之外，或者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加深之外，其实我们也发送出我们所感知的这个信息，好，用一种无形的方式，一种波形的方式，也让其他接近我们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情绪的真正的状态是什么。我们星期三在上第七册的课程的时候呢， 哦，我在网络上写了一段文章嘛，其实那段文章是318节开始啊，赛斯的文字内容了哈。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们暗示自己只对建设性的事情反应哈。那网络上的朋友就问我说，如果不暗示自己只对建设性的事情反应会怎样哈？其实赛斯在这里也又重新提一次哈，他说恐惧往往让个体敏感，那因为恐惧的关系，当有一个人是你所喜欢的，而这个恐惧因为远端透视的经验会带来灾难性的知识，意思是哈，我们感知外面本体的这个我们的思想系统哈，如果它还没有到一个相当稳定、相当开放的程度的话，我们在感知外面的事情，如果我们感知的范围扩大了，或者是更深，或者是更广了以后，并不会增加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一个人为什么只能在物质世界去感知物质的现象，是因为我们所配备的这个神经系统，或者是我们的思想典范，目前只适合现在这种状况。所以为什么佛教会借神通？借神通的意思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典范，我们那个字典，我们那个中心，我们在感受外面的那个神经结构还是处在某一种状态，所以你要慢慢的把你的字典更新好了。当我们的心够开阔了，我们对实相的信心，对人生的信任足够，我们在更加的扩展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结构才会改变成能够去感知啊，由我们的千里眼，我们的心电感应有足够的能力去反应的，要不然的话就会带来一次灾难性的远端透视知识。这就是赛斯在这里又提了一次，你看我们星期三上的内容跟今天星期五上的内容，好，其实赛斯的语法，他的说法方式是一样的，所以各位从感知的机制去了解，就不会觉得有那么难了解。好，为什么我们到人世间，既然我们的内在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给我们在人世间的个体有更好的这种感官方式，能够看到更多的实相，或了解时间之外的事情，或了解事情的变化，或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者是甚至知道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就全部都知道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感知机制的关系。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感知，当我们看到对方是什么，我们除了能够了解是什么之外，而且也因为我们了解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本体的神经系统，我们的感知的神经系统也会跟着变化。而我们不断在学赛斯理论、赛斯心法，其实这个赛斯心法没有办法一次的，但是潜移默化的、慢慢的也会改变我们的神经结构的方式。今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我怎么自己总是处在情绪起起伏伏的状态，是不是标准的猴子心啊？我不是已经学了赛斯心法了吗？我不是了解很多东西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心还是这样的起起伏伏呢？我跟他说，没有关系啦，不可能一次到位啦。好，因为就好像我们在更改我们的字典一样，你不可能把一本字典的内容全部改掉啊。我们可能不断的在换新字典，换新字典到一个程度，我们内心里面 ready 以后，其实我们的其他能力也会跟着改变我们的神经结构系统。如果我们的心还是原来的那一份恐惧的话，就算我们的感官增加了，超感官能力发展了，然后呢，然后因为我们反而没有办法去处理更多的资讯，反而会带来一个灾难性的知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会对快乐事情关心，我们只会看到那些让我们恐惧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很轻松的去看这些远端透视或者是千里眼的资料。假如我们内心里面目前还是非常的悲观，而且有非常强的那个因果观、受处罚的观念，如果这些观念还是非常强的话，我们习惯于自我处罚的需要，那么对这种状况来讲，我们看到的任何资讯，我们仍然会以 自我需要处罚的这种需要来解释外面的这些资讯。各位不要忘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那个主要内容，我们感知一件事情，当然会认识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也一样会改变我们的神经结构，一样会影响我们的主体。所以当你开发了非肉体感官的能力的话，比方说你的千里眼开发了，你的心电感应的能力开发了，那么你是不是感知的事情除了现在的物质现象之外，你也看到了物质世界外的事情。可是问题是你看到的事情会直接改变你哦，你看到什么事情，这事情会改变你哦。那么如果我们还没有能够去承受这种改变的话，我们会处在一种极度的恐慌状态，就好像小朋友拿了一把冲锋枪，他不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可是这个冲锋枪在小朋友的手中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不会使用冲锋枪。前两天我看到台湾的一则新闻，一个人到家里头，他引擎没有关，他到后面去拿东西，结果坐在他旁边的狗呢，跑到他的驾驶座，不晓得用什么方式去踏到他的后退的那个箭靶，结果把他压死了。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去羡慕那些有超感官能力的人，假如我们不具有相对的内在典范，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中心思想如果还没有真正的稳定，真的扩大的话，那么我们对外面的环境是有一个强烈的依赖的。今天是有一个朋友在网络上问我，我还没有回答他啦，那其实也顺便算是回答了。为什么我们那么依赖外面的环境的稳定性呢？自我为什么那么依赖需要一个外面的环境需要稳定呢？其实是感知跟外面的环境之间它是有互相影响的关系，而我们的感知就是我们的情感状态。你有某种情感状态，这个情感状态在还没有改变之前，你的神经结构是用这种方式去感知外面的世界。那么假如超过了你能够感知的范围的话，你的现状是不是马上会被压倒呢？当我们的心开阔了，当我们心中真正产生爱了，当我们对一切外在的事情真的能够看得清楚了，那么你的能力自然而然会增加。因此赛斯在这里才会说，其实所有的感受都是由这种感受的机制而来的，包括眼端透视的能力。佛教借神通不是怕你骄傲，而是事实上你所看到的事情就会直接改变你啊。那么如果你看到的事情直接会改变你，而你又没有准备好的话，那么你受到的冲击以及刚才所提到的因为一种你内心的恐惧，你所眼端透视的部分的话，你反而会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姿势。我们就是我们所感受的东西，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就是你所感受的东西。各位，感知它不是象征，它事实上就是我们本体的一部分。可能我们经常会听人家讲说，哦，我们的身体就是心的投射，我们内心的投射，我们的外面环境就是身体的延伸。那这个基础是什么？这个基础就是从感知下去着眼的。我们的感知是什么呢？我们的感知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啊，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我们感知的载具啊，所以我们有某种情绪能量，所以我们带着某种感知的方式啊。那这种感知方式所感知的外面的世界，造成我们的身体的结构，我们的身体的神经系统啊，我们的身体结构是由我们的情绪能量的感知所造成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心的投射嘛。那么外面的环境是什么呢？一旦我们能够感觉到外面的环境，那它就是我们的心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情绪能量的一部分啊。如果它不是我们内心情绪能量的一部分，不是我们感知的一部分的话，那我们就感知不到对方啊，我们就感知不到外面的环境啊。就好像如果你没有眼睛，你就看不到任何外面的美丽的景物啊。你看得到外面的美丽的景物，是因为有 眼睛存在嘛，有眼睛存在，所以才有外面的美丽的景色啊。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我们感知的载具，而这个载具直接投射成身体结构，而身体结构的神经系统是受到我们的感知的影响，是受到我们的情绪能量的影响，而所感知到的事情，如果你能够感知得到，那么它就是你的情绪能量的一部分，而所感受的部分，它会直接改写到你的内心的那一本字典里面，会增加你的情绪的状态，会增加你的感受的范围。所以当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情绪能量不在的时候，你把自己的非感官的这种能力扩张了，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因为感知就直接影响到你的情绪状态啊。那么我们的感觉基调是什么？我们的感觉基调就是我们原始的那种情绪能量状态啊。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情绪状态直接投射我们的身体，变成一种神经结构方式。这不是象征啊，这一点都不是象征，我们就是我们感知的东西啊。我们为什么是我们感知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的来源就是由这种情绪能量，这种情绪状态而产生出来的感知的结构方式。所以如果各位把意念、信念、好感觉基调，把我们刚提到的情绪能量状态，把这些全部都把它结合在一起以后，你会觉得你对赛斯的思维方式是非常的通透，你完完全全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你永远不会去责怪自己，因为你就既有这种感知方式，而你认为别人怎样的，其实是因为他的感知方式跟你的感知方式是不同的，而你之所以能够感知得到，为什么他感知不到，是因为他没有配备这种感知方式吗？你丢一条鱼给你的狗吃，你的狗真的不会太感谢你，因为他没有那种对鱼的偏好。就好像如果你丢了一块牛肉给海里面的金鱼吃的话，他可能会跟你讲，如果他会说话的话，他说小鱼就好了。如果你有一头非常疼爱的宠物牛的话，那么你正在吃最贵的那种智利鳕鱼的话，你丢智利鳕鱼给你的牛吃的话，你的牛会说不用啦，给我鲜草就好了，给我新鲜的树木草就可以了。如果你家有宠物类似像小白兔的话，他会跟你讲说红萝卜就好了，我不需要吃牛肉。你爱吃的那个阿希波克那个夏威夷的生尾鱼，你自己吃就好了，如果你要给我的话，红萝卜就可以了，红萝卜对我来讲就是很好吃了。这是你家里的那一头小白兔由衷的愿望，主人啊，给我红萝卜就好，不要给我顶级牛肉，我不需要吃顶级牛肉，我要吃的就是红萝卜而已，我的要求不多，只要红萝卜就可以了。好，赛斯在这里继续说，他说就像我告诉过你的那样，知性不会独立于意识而存在。好，我们不是在提到媒介就是知性嘛，那你就是媒介啊，我们有神经系统，我们有感受方式，我们的感受方式就是知性啊，所以知性不会独立于意识存在之外，我们的意识是一种媒介嘛，知性等于意识等于媒介物等于我们自己，我们就是我们的感知，不存在任何的特定事件，比方说一次的车祸，这个车祸事件不会独立于包括在它之内的那些意识，也就是这个意识当中先有了要发生车祸的这种意识状态，所以才会发生车祸，而为了一个特定的感受者的感受而存在。假如你内心里面没有真的想去感受一个车祸的话，没有一个特定的感受者的感受，它不会去发生一件车祸的事情。那么以这个理论去看的话，这就是为什么赛斯说没有受害者，只有创造者。我们不要迷惑于所谓的生命蓝图啦，是谁在主宰，是谁是老板，不是这些东西啦，也不是怎么去改变你的命运，你要改变的是你的感知方式而已。你的情感状态怎么样，这个情感状态是一个载具，它会带着这个载具让你想去体验某些事情，而事件根本就没有独立于意识而存在的事件。 这是一句晨钟暮鼓啊，它可以敲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没有受害者，为什么没有受害者？为什么我们觉得说是受到我们的生命蓝图所主宰？不是我们受生命蓝图所主宰，是因为事件它不会跟意识分开来。换言之，就是我们有那种意识状态，所以我们有那种感知的方式。因为我们有那种感知的方式，所以我们感受到外面的环境的。而所感受到的外面环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改变我们的感知方式嘛？是为了完成我们的感知。那完成我们的感知，是不是完成我们的情感状态？完成我们的情感状态，是不是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那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不是这一段时间的一种媒介体？生命本身是不是一段媒介体？而这个媒介体是不是为了要感知外面的环境？而这个感知方式是不是直接改变媒介体？而媒介体是不是直接造成一个情绪状态的改变？而情绪状态的改变是不是这里所说的价值完成了？有一个难搞的配偶，有一个难搞的子女，有一个难搞的外面朋友或外面的环境，其实那个难搞是你自己的感知方式难搞啊。你用这种方式，你就是你的字典，你就是你的感知。事件跟外面的环境是不可能分开的。好，如果你是一头老鹰的话，你不会觉得这个肉是虎肉，因为秃鹰专门在吃虎肉，所以他觉得这个虎肉是非常美味的。如果你是一条狗的话，你不会说狗改不了吃屎。他为什么要改吃屎？他觉得那个很好啊，他喜欢那种感知方式啊。感知方式跟外面的事件媒介体跟资讯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各位，我们从这个价值完成，好，从我们的片刻点，片刻点也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存在期间了，然后从感官上，从我们的感知，从我们这里提到的你所感知的事情，是从你的字典，你的内心的那个由衷的思想的中心去解释外面的环境。所以以整体的这个状况来讲的话，各位，我们真的是可以安然的处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刻，我们的每一刻当下。不是什么你的内在要你体验的，不是那么强制的东西，而是我们配备的就是这种感知方式啊。你除了能感知这种方式，你能感知什么方式呢？母的蚊子就会吸血，公的蚊子你叫它吸血，它就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它根本不会吸血，因为它不喜欢吸血，它没有那种吸血的感知方式，它没有那种神经结构啊。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叫一只母的蚊子说你就写你老公啊，你的老公不是专门吃植物的汁吗？你就吃植物的汁，你就不会有危险啊，人类就不会把你打死啊，你就写你老公就好了啊，你的老公不是很好吗？他你看他吃素的耶，他是吃素的蚊子啊，如果你也吃素的话，人类就不会把你打死啊。但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人类的感知方式改变了，可能真的将来也会有一种母的蚊子是不吸血的。这个蚊子实在蛮可恶的，它不但不吃素，不但吃荤的，而且还要直接吸血，就直接学吸血鬼的方式吸血也就算了，然后它要传一些病毒让你身体很痒很难过，是这些蚊子很可恶，还是我们人需要用这种方式去感知外面的情况？事件不会独立于包括在它之内的那些意识，而为了一个特定的感受者的感受而存在，甚至说这不比一个简单的事情更多，它更多的是一个具有清晰的管道，通过这个管道可以流通中性的资讯的简单的事情。因为根本没有中性的资讯啊，我们之所以有资讯，是因为我们先有那种感知方式嘛，我们有这种感知方式，所以才会有感觉到这样的资讯啊，怎么可能你看事情是没有感受的？所以赛斯说，好，因为它具有所有的种类，我不能在今天晚上全部说到暗示，但它会比我们更值得去追求的更多的东西。有的时候当我们对自己有某些暗示的时候，我们的感知方式会跟着这个暗示而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在字典上先放了一个界限。赛斯举一个例子，他说就算一个灵媒，这个灵媒不管他处在像太平洋 那样深的恍惚状态，也就是他完全忘了自己，完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好像深深的太平洋、大西洋那么深的海洋里面的一种出神状态。但是就算这样的话，这样的灵媒也不会是一个单纯的管道。刚刚讲过，没有中性的管道。我们既然是感知的媒介的话，怎么可能你没有一个感知的基本系统在你的感知里头呢？也就是如果你没有情绪能量，你又怎么有感知系统？那有情绪能量，这个情绪能量不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偏好性吗？有情绪上的刺激，必然有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事情嘛。那既然有喜欢跟不喜欢的事情，就构成我们的情绪能量，那么情绪能量变成我们的感知的载具，怎么可能你感知一件事情是没有感觉的呢？只是你感觉得到跟感觉不到而已。所以赛斯在这里才会说，几个例子来讲，就算一个像太平洋那么深的出神状态，对一个灵媒来说，如果他真的完完全全忘了他是谁，是不是他真的就是一个中性的管道呢？其实是没有中性的管道。那么各位，如果每个人都有他的情绪能量，每个人就有他的情绪天赋，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感知方式，我们怎么可能要求别人的感知跟我们的感知是一模一样的呢？就算今天是你的老公老婆，就算今天是你的儿子，由你自己的肚子里面出生出来的孩子，这个孩子有他自己由内在而来的天赋，由他的情感能量所发动出来的感知形式，所以他对事情的看法，甚至对食物的看法，都有完全跟你不同的看法。像我在家里算是主厨嘛，我们家的饭菜是我煮的，我必须要了解所有人对食物的观念，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但是即便是这样了，我也只能猜测他们是大概喜欢什么，我大概知道，但是我没有办法完全抓到他们真正的喜欢方式，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感知方式啊。我之前讲一个笑话，就是我带我儿子到台湾去，然后呢，我台湾的工厂他们招待我去吃很好的餐点，那其中的某些东西是非常好吃的，像台湾的土鸡叫做晃山鸡，我觉得非常好吃，可是我儿子却非常的不喜欢。后来我有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说 Costco 的烤鸡比较好吃啊。后来我带他到垦丁国家公园玩嘛，那一天刚好公园里面都没有人，只有一对夫妻，那我们就在跟那一对夫妻在聊天，我就跟这对夫妻讲说，我儿子是比较喜欢吃 Costco 的好事多的烤鸡。那一对夫妻非常好玩，那太太一直跟我儿子讲说，弟弟我跟你说啦，土鸡比较好吃啦， Costco 的鸡不好吃啦，那个肉烂烂的不好吃啦。我儿子就非常委屈地说，可是我觉得 Costco 的比较好吃啊。各位，我们要怎么了解，每一个人的神经结构是不同的，即便是我自己的孩子，他的神经结构方式，他对事情的认知，对事情的感知方式，跟我对这件事情上的感知方式是不一样的。这里赛斯提到，灵媒不会是一个单纯的管道，自我可以被简单的绕道，而其他的层面的自己，特别是有神经结构的自己，会继续一如既往的继续运作。换言之，你如果由你的内在所派出来的，由你的价值完成所在，可是你完全不按照你的内在所希望你感知的方式，虽然你不可能不按照他的方式，不过你一定要绕道，你一定要用自我去阻止他。可是你的内在自己，他有他自己的神经结构方式，他还是会一如既往的继续在运行，甚至他根本不透过你的，他透过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去感受外面的环境，他们将会通过流过他们的感受而改变。这个地方他们休息了，罗有以下的注解，罗说9:55，赛斯也就是真身体浅浅微笑，带着强调的语气，赛斯说，有一天我会坐在这里，让你为我画一个画像，就正式坐在这里。罗回答说好的， 在9点56分真迅速走出恍惚的状态，但他一直也都是情况非常不错的，非常快速，非常积极，非常有力啊，也非常幽默哈。如果说呢，我认为这是一次接触的课程，就好像赛斯所称呼他们的那样，意思是他在这里跟我们共同出现，而不是像以前魏征提供资料一样。我们在休息间讨论的义肢跟心电感应以及远端透视的这一方面的资料，罗说呢，这会被称作证人出席课程的情况。但用我们的话说，赛斯已经把这些课程的资料提前给了真了，所以在10点05分他们课程继续。赛斯说，现在事实上我们正在完成许多上课课程时间之外的工作，课程时间内代表着我们工作最后的结果，可是我们现在在处理的是时间之外的东西。赛斯说，在投射当中，鲁伯的人格的其他的部分离开了你们的系统，如果你看到的版本是留在你的系统，它的英文是离开的意思 Leave。 他们在身体操作中不是需要那个部分，也就是不需要留在身体里头了，自我甚至不觉知他们。这其中没有什么不正常，相对来讲不正常的画面就是获得资讯能够被转换并且在你们的系统中被利用。意思是说呢，赛斯来传递赛斯资料的时候呢，真的人格的其他的部分都不在物质世界了，那么留在这个身体世界的这个部分反而变成是赛斯在主要的操作，而他的自我甚至不觉得这些其他的部分已经离开了。就好像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自我并不知道我们的其他的意识已经离开了物质的世界到别的地方去了，它没有需要在身体当中去操作身体的那个部分，而我们的自我醒时白天的自我并不知道这些其他部分已经离开了。那这里赛斯所提到的就是说，这没有什么不正常，可是你在梦境当中所接受的资讯醒过来之后呢，你既然也都还可以操作可以应用在自己的醒时经验里头，那么像真他根本不觉知自己的身体，那也不知道赛斯在说些什么，可是他却可以在回神之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甚至可以把赛斯的资料在他自己的系统中被应用。赛斯说有一个简单的故事如果象征性的可以说出来，当他们一开始并不能解释全部的实相，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使用它。甚至说我再说一遍，我的可用性的问题是一个正好相关的问题，这只是当你认为用一个个体来说的人格不能在你们的时间中的一个时间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线性的观念嘛，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有大概提到对赛斯来讲他是很多人格集在一起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多人聚在一起的，我们有很多人格，很多可能性的自己的人格聚合在一起，我们还有很多转世的经验聚合在我们的心智里面，可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所有的演化都是以一为单位，不要说一个人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啦。好，如赛斯现在所说的，他可以同时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地方，这个我们无法想象。即便不要用这种想象方式啦，即便说我们都会觉得投胎的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死亡的自己是我们自己，我们再去投胎还是那个死亡的自己去投胎，我们不晓得当我们去投胎的时候我们还是原来的我，而投胎是另外一个新的我，而这个新的我跟原来的我是可以合并的，但你不是等于投胎的自己。各位用刚才我们讲的理论，这些投胎的自己他的情绪能量不同嘛，他的感知方式不同嘛，然后他的字典跟你的字典是不同嘛，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那一边得到这个投胎自己的新的经验，这是没有错，可是投胎的自己却不是原来的你 是不同的个体。而事实上赛斯在这里甚至更扩大的说，就算一个单独的自己，他在同一个时间，他还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赛斯说，用你们的话说，我能够在一个时间存在于许多的地方，并且能够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存在方式，这也不意味着我在一个地方会比另外一个地方少一点什么。即便他今天昏身昏到五个地方六个地方，每个地方的自己他还是可以用他全部的自己。我以前回台湾总是在松山机场旁边看到一栋蛮抢眼的一个建筑物，叫做宋七力显像馆。我一直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可以同时出现在很多个地方，对他来讲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也可以从这种昏身术，你既然在同一个时间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而且每一个自己都具有你全部的自己的所有的能力的话，那么请问各位，时间还真的存在吗？空间还真的存在吗？还是只有意识是存在的？赛斯说，你现在呢，在某方面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我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理解。赛斯说，我正在帮助鲁伯更清楚地感受到千里眼的知性，眼端透视的知性，因为我在他的神经系统结构内指导帮助他产生各种变化。在许多情况下，赛斯说，我都会为他这样做。我感受到的东西仍然依赖于我自己的本体，这不会是为了任何意识的其他情况。真还是真，真还是有他自己的神经结构，他怎么样用他的神经结构去解释赛斯的资料，仍然限制于他自己的神经结构。而赛斯的话呢，赛斯有他自己的本体，赛斯所感受的东西，赛斯真正怎么感觉的话，仍然依赖于他自己的本体，也就是他自己的情绪能量状态。那么对赛斯来讲，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维护最小的扭曲状态，尽可能让这个扭曲不要变得那么大，因为赛斯所传的任何信息一定是透过鲁伯的神经结构才能够去感知这样的信息，而鲁伯如果感知不到，就根本无法去传这个资讯嘛。所以虽然一个灵媒他可能出神状态像大西洋那么样的深，好，完完全全把自己交托出去，但是不可能他所传递的资讯是完完全全中性的，没有包括他自己的感知系统在内的，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这个扭曲的状态，尽量能够少到最小的状态。至少有一件事情赛斯说了，我自己的本体比在肉身方面进行操作的人格具有更少的烦恼状态，也就是那种异黄心、那种恐惧的状态、那种情绪能量状态是不太一样的。昨天我大概提了一下，对我们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它怎么可能把你限制在你不能够富有呢？因为对内在的情绪状态来讲的话，富有与否对内在自己是完全无关的，它根本不在乎你到底是富有与否，你是不是身体会强壮与否，他根本不在乎这些啊。他所在乎的是什么？他所在乎的是他的感受能够去被满足吗？所以赛斯在传递赛斯资料的时候呢，他自己的肉体感官方面他的烦恼是会比真少很多的。而且赛斯说，我的感受的范围也会更加的广泛，就像我的活动范围和我而有时引导利用的能量的种类也一样是非常非常的广泛。各位亲爱的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可能也差不多要停在这里。我想把赛斯在这个主题当中他所要讲的一些主要的观念，我重新再把它拿出来，重新再整理，重新再提醒各位，就是感受者通过他感受的东西，因为感受者会被同时感知的东西一样的被改变，他改变感受的东西一样他会改变他自己。在根本的方式当中呢，感受者跟感受是同一个东西，是相同的东西。 观察者就等于观察物，如果他不具备有观察到这件外在的东西的话，他就根本也观察不到外面的事情了。如果他可以观察得到，那么能观察得到的这个自己呢，他直接也会改变他的观察的本体。观察者跟观察物，感受者跟感受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并且是相同的。这样赛斯在解释价值完成，在解释片刻点的意义。我觉得这段的文字，这段的论述方式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观察者跟观察物是同一个东西，感受跟感受物是同一个东西。我们的情绪能量被塑造成某种情绪状态，当然就会感受到这个情绪能量所感知到的任何的外在环境。就算我们忽略它，我们 bypass 它，可是我们的内在的那种感知方式是不会被改变的。好，我们今天的天方夜谭的故事时间就先讲到这里为止。我们在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我们接下来把下面的部分完成。那我知道这一节课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解释，这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课程，是非常重要的资讯，会让我们对赛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有一个透彻的了解。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再见。